巧合。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哦。
真的，我不晓得哪来的这个、
福气，
怎么这么有福气？真的好棒哦！我在喝的这是刚打出的
哦，
就带来了、
哦、是什么呢？
首先是我们这个最可爱的艾伦啊、因为我问他，因为我看到很多的报道说我需要白质，
嗯，
他需要蛋白质呢，有可以去打豆浆，哦，早上打豆浆，自己打、哎、打豆浆，打稠一点这样子哦来喝，然后各种各式的豆浆，
嗯哼，
结果呢，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他跟他老公住在我家，
嗯哼，
住了差不多三四天，
啊、
我记得他老公有出去买豆浆回来，
嗯哼，
哇，买的。各种不同的味道、
oh.
啊、所以我突然想到哎，那个时候定南我去买豆浆，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告诉我豆浆在哪里买吗、啊、我就问艾伦说你问问定南在哪里买，我去买豆浆，早上来喝豆浆，也把它当作水来喝，可能对我有帮助，它蛋白质很高，
嗯哼，
结果他想不起来，后来突然他想起来了，赶快就告诉我说因为天气太热所以不好保存，所以这家卖啊、就是属于特别定制的这个豆浆，这家小店已经没有在卖
了，嗯，
所以他就马上就跟我讲，秋华姐我拿豆浆机来，
嗯哼，
我们家有两部，我给你一部新的那一部给你，
好、
哦、但是只能打出差不多三杯左右，
嗯，
哦，三杯左右这样你够了，哦，然后如果不够再打嘛、哦嗯、这样比较新鲜，然后我就我拿过来，马上就讲说他拿过来给我、
哎、
然后他就还写说、我家里也有、黄豆、我顺便煮好之后拿去呢就冰在冰箱，那你就直接打就可以了、
嗯、
哼哼，哦，你看有这样的朋友哦，是这样，他说对没有错，你必须要赶快都养胖一点，
对，
你这样不能这么瘦，太瘦了，
对，
所以马上就说要来我家，
嗯哼，
马上就要拿豆浆机来，然后马上就说煮豆，煮这个黄豆要拿过来给我
啊，
这么好的朋友、啊、你看哦，好感动哦，我说我感动到不行了，
这也是秋华姐的财富，
对，我这么认为，
真的
我的财富不是金钱，我的财富是友情，
真的，这个很重要哎。他们历年来做了很多的研究，比如说哈佛大学，
嗯，
还有其他的一些国际的一些医学期刊，发现就是说你要长寿，
嗯，
你要活得久，活得有品质，嗯、这个社交人际关系其实是排在前面的，
嗯、对啊，是必须的，
嗯、必须、哎、很重要，
比你吃什么营养的东西还要重要、
哎、没有错，
说穿了，其实就是说你的心情嘛，你这个人际关系很好，然后朋友之间相处在一起很融洽，很开心，
嗯、
你的心情就会好，那就会带动你的这个心理啊，还有身体啊、
嗯，
都会朝向比较健康的方向迈进，太好了。
还有呢，刚刚我还半路上还接了电话，因为我在弄头发。
嗯，
吹头发的时候呢，我的那个胶水就到这个时候已经，我等一下下班就要去洗头
啊，
还没洗的关系，所以头发怎么吹都吹不好，所以呢就必须要用一点胶水稍许把它喷一下，
嗯嗯嗯，
梅子送给我一种胶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买的，那个胶水很棒，
说是比较环保的是吗？
对，不但环保，而且呢它不会造成头皮痒 然后再来就是不会让你很硬的感觉，稍微喷一点点，它就很固定，然后不会很硬，不会很软，很自然。是他不小心买的，他送给我小小一瓶，可是我用完了，所以我就打电话问他说在哪里买。我知道你好像是在候车站附近，那店名叫什么？他说我记不得店名，但是是靠郑州路跟重庆北路之间，
那就是后火车站嘛。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刚刚我问他非问不可，因为刚好来上班嘛，那陈坤回去的时候就可以刚好经过嘛，好，那他就非要说你不要去买，我这里有，你叫陈坤你来拿就好了，我这里有，非要给我，叫我不要去买。你很朋友就是这个样子，好到这种程度。
对，
好，讲到这里我就要跟听众朋友说，我们好朋友这么好的朋友就是梅子，昨天去做了一个手术，白内障的手术。
哦，白内障摘除。
对，他说别人听说只要半小时就够，他就花比较多一点点的时间，大概差不多50分钟。
哦，
医生跟他讲说他的白内障就已经比较硬了。
哦，
所以呢我特别要跟大家说，我真的很佩服他。你知道这个年纪了他可以玩 game、可见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他开幼儿园建国幼儿园跟现在的凯斯、就儿子在经营的、会这么成功、因为他有一颗童心。
对，
你知道吧，都会去替小孩子喜欢什么、就为小孩子设计，
对，
设计他喜欢的。那现在这个媳妇儿，大媳妇儿就是这个闽南、来上节目上过了，好啊，吴闽南，那跟婆婆很像，而且再加上她是哈佛妈咪，她就是哈佛教育学的硕士嘛，所以呢很懂小孩子的心理，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凯斯他们在经营的过程当中真的很棒很棒。所以呢，哎呀，我真的好可爱哦，昨天去动这个手术，然后就跟我讲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了。 OK， 我说那你的意思还要继续看手机吗？继续玩 game 吗？
他有换人工水晶体吧？
我不知道，不是，他不是，只有
你摘除之后你还是要放人工水晶体在里面呢、对呀、
真的、
但是他有选择嘛、
哦、
有一些是健保有给付的、
哦、
有一些是健保没有给付的。
确定就是只要是摘除那个白内障的，
对，
就一定要放人工水晶体，一定要。
对对对、
哦、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它有它的功能嘛、你把那个已经，它等于说已经浑浊了、浑浊了，不是像水晶体那么通透的东西，拿掉之后你当然要有一个东西去取代它。
不过你想想，他说必须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回到正常。
对，
先开一只另外一只，这个时间耽误来来回回就一两个月。
对，
嗯，
但是还好了，眼睛其实是非常重要哦。
对，
嗯，
所以呢我跟人家讲说我们白内障都笑翻了，什么你的年龄没有白内障？真的我没有，我只有老花。
就是没有啊，事实是这样啊。
是事实啊，
对，
他说这个到某一种年龄一定有白内障，只是轻跟重而已。
对，因为它随着年纪的增加。
那我真的就没有。
它就像你这样想嘛，它就有点像大家打鸡蛋的时候、有没有那个蛋白是透明的。
对啊，
照理讲应该是像刚打出来的鸡蛋
的
蛋白那样透明的状态。
对，
一个凝胶通透的状态。
对，
只是随着你年纪越来越大，然后你接触的环境会让这个水晶体会慢慢变得浑浊、就像你煎那个荷包蛋啊、那个透明的那个蛋白被煎了以后熟了以后它就变成乳白色，
白，
是同样的逻辑。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啊尽量还是不要被蓝光把你给害了。
哎，
所以呢不要在暗暗的地方看手机。
对，
这是很重要的哦。好啊，还要认真吃幼女士。
要保养。
很重要。
如果你的视力啊真的是没有保养的话呢、可能就跟一个艺人一样。
对。
他大概是眼睛看不清楚还是怎么样。
我等一下播他的歌、你先不要讲。
好，那我们先听第一首歌好了。
好，
我们今天第一首歌。
没关系，那你如果要介绍他也可以。先介绍。好
来来来，我因为我们讲的可能不太一样，我是提醒大家眼睛平常要保养，免得你看不清楚老眼昏花你拿错药。今天就有一个这样的新闻嘛。 他拿错了这个，以为是眼药水的东西，结果是治疗外伤伤口的药，点在眼睛里面。这个艺人是谁呢？就是这个高星星
啊。我以为你要讲的是那个谁，
不一样，我就知道我们讲的不一样。他先生是李国超，大家可能比较熟一点。
演那个什么、
对对对，
舞台剧的，
没错没错。然后这高星星呢，结果一点下去剧痛无比、结果后来眼睛被灼伤，赶快送到医院急诊，医生就给他一直不断生理食盐水，然后点滴一直不断洗洗洗，洗了500cc， 洗了很久，说还要再洗1000cc， 因为有一些碱性的成分，它可能会伤到他的眼球、眼睑，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啊！我不晓得是怎么回事，视力不好还是怎样，会拿错东西啊。
对、
好，
先听这一首歌，我很喜欢。
对，这是有德国小天后之称的 Sandra 山卓拉，她所唱的一首，其实它是一个汽车广告的提取，
对，
可是真的太好听了，歌词又非常的动人呐、然后这首歌叫做《来自你心》，大家一定都听过。
对，
那歌词，对，歌词我念了两句，它有一句写得很好，他说：“来自你心里的黑暗的光芒，其实呢，那是一个礼物，来自你的心，这份爱呢。”这个礼物闪耀着，是从你的心出来的。
哎呀，真美，
很棒、我好喜欢这首歌。Straight from 极了，好喜欢哦。
嗯，很好听哎。
就会想到以前啊，电视上常常播这首歌
啊，因为电视的那个汽车广告，
汽车嘛，
对啊，
那个车卖得很好啊。
对
啊。但是现在要卖车，恐怕就要降价了，
对
因为那个关税。我跟你讲，很多公司已经开始降了，你知道吗？一降不是一万两万，好几十万呢、啊。
对，各个那个、国家的一个啊什么
关税，
关税。
对，
都是汽车，
没错没错，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只能呼吁大家了。如果说年轻人比较对于车子啊，
比较重视，
有一种重视的感觉了哈、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量力而为。即便说它降价降的不少哈、那你要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车子的保养，还有车子的维护，这些都是要花成本的哦。
对，养车比买车还要困
难。然后有人就预估说，台湾将来可能会变成一个大停车场，因为大家看哇，以前那个双逼的车，什么欧洲的车很贵，现在突然都荡下来，大家好像都跃跃欲试，摩拳擦掌，你知道吗？
我现在有几个朋友，包括我的表弟，就是你的叔公，也是排队想要。我那一部加挂的车子
哦，这个秋华姐的收藏品，秋华姐是不会卖的。
我不会卖、因为又花了五六十万去
就整修，
整修、全部都用原装的。
对，
我当初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你知道吗？第一，它是真的是蛮特殊的款式，
对，
现在市面上几乎看不见，
看不到了。其实那种型、还有就是它的外观、它的那个钣金，还有它的这个烤漆啊、真的都不一样。
不一样。
第二。你如果把它这么当作废物，那它是不是也是伤害这个地球之一？
是啊，是啊，当然是这样。
所以我就把它收藏起来。
收藏，对对对，收藏起来。
来，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来，
好，我看到有一个文章啊，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会犯下这样子的问题，那就是饮食习惯。我们常常在讲饮食习惯是真的很重要嘛？
当然，
那比较年轻的，特别是女性族群啊，常常会为了身材，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算是什么瘦身的小撇步啊。那这边呢，要分享的是有一位大概三十多岁女性啊，她就看似她都有在饮食控制，可是其实她的方式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可能白天上班的时候八小时他都没有怎么吃东西，那晚上下班之后呢，他就觉得啊，我今天白天其实都没有怎么进食，我吃的热量比较少。对，要适时的补水哦，尤其夏天要多喝水，然后秋华姐真的要多补充蛋白质。
没错、
顺便先提一下，其实你也可以去买个那个鹰嘴豆，因为听说现在鹰嘴豆不会很贵。
这个就是鹰嘴豆
哦，原来这个就是鹰嘴豆啊。很不错很不错。对，欧洲人都会打鹰嘴豆打成泥，
那个很棒。
对啊对啊。好，那我回归到我刚刚分享的，所以这位小姐啊，她可能晚餐她还会想说，好，我虽然白天没什么进食，但我晚餐也不能大吃，这个观念是对的。但是她晚餐吃什么？她吃白饭青菜而已
啊。
你有没有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少了一点吧，
少了
蛋白质嘛。
对，没错，
没有肉啊。
对，所以她这样子就算她吃的少好了，其实她久而久之之后，她体内的脂肪还是很多。然后她就去求助这个营养科学的这个门诊啦，就营养师就跟他讲说，你的饮食习惯这样子不太行耶，因为你一天的蛋白质摄取不到30克，我们一天人平均的都已经是超过30克，可是你竟然低于标准量了。那饮食当中如果蛋白质不足会怎么样呢？你的血糖可能会波动，
对，
你可能会容易饥饿，然后你就会不断想要靠深夜就想说啊，我没有吃饱，我好想要再吃东西，然后就乱吃一通。因为人家在讲啊，
到最后吃的都是垃圾食物。
对、
对
对对，因为蛋白质它其实消化的时间比较长，大概可以4到6个小时，所以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又可以延长你这个饱足感的时间。如果说你晚餐摄取的蛋白质是有足够的量，那你就能降低这个夜间想要一直吃东西的欲望，对你的这体重的控制也是相当的有帮助。其实这个我也有发现哎，因为以前啊，我就是犯他这样的错，可是不是为了减肥，我是在工作的时候，我不会想要吃东西，但是我会想要喝饮料啦。然后我晚上啊就放松之后嘛，因为对我来讲吃东西是一种疗愈，所以晚上我就会特别想要吃好一点的，然后我就不会去管说热量啊，然后营养元素等等的，那我就这样吃。吃完之后呢，我又会想说，我今天晚餐吃这一餐而已，那以人体一天要摄取的这个总的热量来讲，其实我还有扣打，所以我就又开始吃，我可能就去吃饼干啦、然后喝饮料啊等等的，结果哇， 身体真的不行，
不行不行，
到一个年纪之后他就会反扑回来。虽然我现在还年轻，对，虽然我还年轻，
还年轻，
对，是还年轻，但是跟那个十七八岁的小朋友比起来又有差一点。然后后来现在就发现说，哇，真的不行了，
千万不要在中年的时候。
嗯，
代谢比较差，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真的不能够乱吃。
对、嗯，所以你要怎么做呢？其实还是像我们常常在讲的，对，
代谢症候群。
没错，你三餐真的要饮食规律、嗯。那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蛋白质跟我们的就是比较原型食物的淀粉一定要补充、嗯。那中午的部分你也可以吃好一点，淀粉可以多一点没关系。然后蛋白质还是一样有、嗯。晚餐的话呢，你可以甚至不要有淀粉，就是有蛋白质啊跟纤维这些。
嗯，
希望这样子规律的三餐。可以让你有比较健康营养的身体啊跟身心状况。嗯，
但如果说你饮食没有办法平衡的话哈、嗯、你 B 群你一定要补充、嗯、这边我插一个字，
肯定
B 群太重要了，
很重要。
尤其很多刚刚邱小姐讲说人到中年的时候要避免的是代谢症候群，那你更少不了 B 群呢、
啊、一定要。我告诉你，我吃我们的这个优康宁，有 B1 到 B12 通通都有，
是
B 群的家族，
全
来自德国，
哎、全部、哦、
还有姜黄素，
对，提炼过的、哦，
姜黄素也够好，
萃取到98%，
对，又可以防止发炎。
啊、不要吃姜黄粉哦，
对，那个
萝卜黄不行，
对，那个效用没有了、
哦。那个是拿来放在咖喱里面的。
姜黄素会帮助你整个身体所有的发炎，
嗯，
你知道吧？
抑制发炎，
真的预防发炎，知道。人就是因为发炎才会产生一些什么癌症
不好的东西，
对，所以不要让任何
身体有产生慢性发炎的机会。
对，所以姜黄这是最棒的，你知道吧？
嗯、
好了，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说，哎，真的是我能够进到这么好的东西。然后呢，你知道我不敢在中午以后吃我们的这个 B 群，啊、吃我们的优康宁。
对，都早上
吃。我去打针，去打一个针，也是小珍介绍的。结果你知道吗？那个针问了之后才知道，里面就有 B 群在里头。
哦，
害得我是下班之后去打的，打都是在六点多七点的时候、
oh.
回家睡不着，好几两次都睡不着，
精神很好、
啊、
所以我才知道说哦，真的是 B 群绝对不能在晚上吃、
嗯、对、啊、
你真的会睡不着、嗯哦、大家记住、哦、
对对，
一定要早上吃、
嗯、
因为这样子如果说你今天事情真的很多，晚上又有应酬、
嗯、
那你中午以前再吃一颗好了，这样子的话如果有应酬要喝酒那更棒，因为里面呢我们有这个叫做什么黄金藓，
嗯
嗯，它就会照顾你，
对，
要不然你有喝酒的话总是不太好，
当然，
对吧、哦、
嗯，
好啦，这是我们的优康宁，
优康宁，
嗯，两个月份只有1980，
哎，便宜，
哎呀，爸爸节剩几天，
礼拜五，礼拜五就是父亲节了，
啊，这么快，
8月8号，
今天
8月6号，对，今天6号、
哦、哎，好快。
筷子兄弟为大家所唱的歌名叫做《
父亲》，
父亲、
哎、好听。
我可以念一下吗？
可以啊。
他这里面写的是什么写？你知道吗？我真的是觉得很棒。他说：“啊，说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过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真是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着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
哎呀，
父母的都是如此啊，
都是这样，
爸爸妈妈更是，
都是，对对对。
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吧。 多想和从前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
歌曲很有感情啊，
兄弟的
父亲，哎，
最痛是最好的良药，
是是是，
这句话好像很有道理，
有道理啊。
所以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经历过这些痛苦，你才知道说，嗯，我要懂得好好保养自己吗？是吗？
好像都是这样，
不要啦，平常的保养真的很重要。我最让自己不能。接受的自己就是没有好好，就是把自己两只腿好好建立起来，只是忙着工作，忙着工作，到最后在夏威夷做了那个神经丛的检查之后，我就放弃了，就放弃了，因为所有台湾的检查拿到夏威夷一看，神经丛的检查就是 MRI 做出来，是我都没问题，因为从报告台湾带去的报告，不管是神经传导或者是肌电图所做的都没有问题，所以医生是熟的认识的，
是是是，
结果他帮我做的就变神经丛的检查，那神经丛的检查一检查出来啥问题都没有，所有整个身体的神经的头就在你的肚脐之下，你知道吗？就从那个地方做 MRI 的检查，没问题，一出来就恭喜你，并没有说长瘤啊什么压迫你哪一条神经都没有，从那一次之后我放弃了，我就没有再去认真的去做治疗，可能这是一个错误，后来才知道原来啊，打针打到小腿肚，你的萝卜腿就会变细长，
对，
不会有萝卜腿，才知道
以前有这种手术，哦，
对，
其实蛮不好的，
后来才知道啊，我已经右腿萎缩已经十几年了，
对，
才知道说有这么一件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嘛，
要有没有就帮做，
对，
所以
消除萝卜腿，就是用一种神经阻断术，
对，
哇，原来是切断某条神经让那个小腿变细，那不就是等于是萎缩的概念吗？
对，所以我才知道我可能就是被
神经阻断，
打那个叫做针灸
啊，
插进去的时候是
伤到神经，
你知道吗？哎呀，我你看那个时候是长庚医院的
啊，
新转过来的，刚毕业没多久转到中医，他是念中医的，转到我不讲名字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找过他，没有，给他一条生路吧，不要去破坏他的名义哈，真的是，所以呢，这也不是他故意的，他也不愿意啊，
对
不
对？
对
对
对，他当场很紧张，哎，你知道吗？看到小腿肚不见了，他很紧张啊，马上帮我转诊，转诊到西医那边，西医那边也说你这到底是什么因素啊，哦，等等，然后又去做了一些什么检查等等，也找不出原因啊。所以呢，我最错愕的就是我生了啊，这只腿啊变成了 不能目前不能录，不过我又开始做什么你知道，倒立。因为我已经去做检查，礼拜天做了检查，知道我肾脏已经没有石头了，尿管有石头了，所以呢，我现在水就没有喝那么多，然后脚就没有肿了，然后呢，我就开始做什么？做倒立，倒立，倒立很棒哎，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倒立的过程当中，我
就等于说把你的脚靠在墙上嘛，
对，
对不对？
我不止墙上，我可以把它整个举起来。
哎呦！
可以举起来，算一二三，一直算，算两次，两次，一次130下，我讲一二三四，
数到一百三，
然后两次不是260吗？
对，
哎，我喜欢这个数字，要不然就是一次120，三次360，就这样，我可以到这种程度，你知道？可是做完之后，大腿好痛啊，现在肌肉好痛，这是在。怎么讲？刚做完这个运动嘛，
是，
所以肌肉就会疼痛，这是好的事情。好，继续吧，不要放弃。
但是好处是不会让你的内脏下垂嘛，
对
不对？
这是好处啊，大腿增加了它的力量。
对呀，当然了，增加肌力，蛮好的，不错，不错，不错。好了，那这边提醒大家，
最痛是最痛是脚的良药，所以我现在两只大腿好痛哦。
对，当然要多运动，然后呢，多吃这个营养的东西。那我们的
不要让自己有痛的机会。
真的，你可以来参考看看，刚刚我们讲的那些 B 群啊，什么姜黄素啦、鲜金啦，全部都在同一个产品里面，集中在
对
这个优康宁这个产品里面。
我昨天又去那个杨佩佩的补上，那就是那个陈老师
在义诊，
对，帮我们义诊啊，哇，真的是，我真的很开心，因为到了那里就有一股那无法形容的那种喜悦
哦。
第一就是大家都认识，
哈哈，
去的有很多都是制作人，啊，都认识的。杨佩佩本来也是制作人嘛，
是，
那有很多的以前的记者嘛，楚红莲呐，
都是名记者，
对，都是名记者，
是，
都以前就认识的，然后还有谁，反正一伙人，还有江磊啊，反正一伙人都认识的，然后呢，大家都带一点甜品的，或者是水果，我昨天买的是那个樱桃，
哇，
然后给大家吃，
这感觉好像大家在聚会，然后这个喝下午茶那种感觉，
对对对，没错，然后每次去都是。那个陈老师一定看到我去，都一定要我先做。我昨天去就是扣子，寇世勋，他就每次坐的位置刚好我进去就会看到他，他也会看到我。然后呢，像他就是第一个。可是每次我去的时候，那个陈老师就会讲说：“来来来，秋华先来。”这样子，我都很不好意思啊。结果呢，昨天他帮我看一下之后，他说：“哎，气色很棒，然后再来，好像他们都讲说有胖点点脸，
哎呦，
没有那么瘦了，没有瘦的那么严重，
是
啊，的确是我最近真的是
努力加餐饭，
食量有增加，
对，
我们宇飞也说我去给陈老师调之后，我食量有增加，
那好，
那好事，
对，好事，
恭喜恭喜，
多么希望胖一点点，
会的会的，
但是昨天呢，很开心的事情是一直被夸奖，夸奖怎么皮肤会变这么好。尤其是年轻时代，大家都有看过我，都知道我皮肤蜡黄，
好难想象。你们每次说我都很难想象，
对，对，这个我是能作证的，但是我们不敢讲，我们哪敢讲啊？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也一知半解啊。那我们后来那个卖这种皮肤的保养品，是一直不断精进，一直不断精进，在秋华姐的身上，在秋华姐的皮肤上得到了印证。
我最近有一点点比较不一样，
哎，
因为诵经的过程刚好太阳刚好照到我右边，尤其是右边，所以我就担心说右边会比较颜色会比较暗，
没有啊，
颜色会要晒太阳，那我就很认真啊，怎么擦你知道吗？我们的美白我擦两次，比如说洗完脸之后擦完了，对不对？好，我没有马上就擦我们的爱迪斯提拉，我就去做我的事情，做完之后大概经过半小时一小时之后再擦一次美白，然后再擦爱迪斯提拉，
是
擦眼胶，
哇，
就这样，
就那么简单，
然后不是就这样，
你看看，那么简单的基础保养啊，让我们皮肤变那么好，
对啊，他们夸奖到不行，尤其是昨天安娜说要跟我吃晚饭，因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没多久 我说要请他，因为他介绍我这个陈老师嘛，
对，
我说要请他吃饭，结果变成给他请，
他请，
所以我就讲说不行，我一定要请回来。昨天终于让我有请回来的机会，跟我坐对面，哦，你夸奖，差不多至少讲了五次。认识你到现在，你怎么皮肤？人家是年纪越大皮肤越差，皱纹越多，那你不是？你皮肤越亮，然后呢又看不到皱纹，
嗯，
那简直皮肤亮到这种程度，到底是怎么了？我说好了，安娜，我寄给你的，你试用看看我的产品好不好？
对了，
因为我都知道他用的东西都是最高级的，所以我从来不敢跟他讲说保养品的事情。
嗯，
但是他有在吃我们的胶原蛋白，
是，
他爱我们胶原蛋白，爱得不得了。我说你用我的试试看，
对，
好不好？我的皮肤完全靠我自己的产品，没有买过外面任何东西，
是的，
没有。哦，你要不要试试看？他终于开口说：“好，我一定要试。”
对嘛？
就这样。
你看，像雅芳就很聪明。
对，
雅芳以前也是什么名牌买不下去，都买得下手的。然后呢，到最后他选择用我们的保养。
对，今天早上我就跟小陈讲，我说：“先帮他寄各一瓶就好了。”
啊，
好，先跟看他用起来感觉是怎么样。
是
啊，再说。然后，我们小侄女问我说：“啊，要收钱吗？”我说：“暂时先不收。”
嗯哼，
哦，先让他试用，
试用看看了。
哎呦，他真的是给我的可多，在精神上的，
是
我们安娜真的给我很多，不会形容。来
来，安排歌曲啊、哦，
是啊、哦，安排歌曲、
哎，
好啊。这是有这个谁？
你是我的眼，
好重要，眼睛有多重要啊？
太重要了，
对， 对， 对，
萧煌奇的歌曲。
忘了心坎，你是我。
人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呀、啊。
嗯，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听众朋友上课喽。听众朋友上课啦，今天我们空中学堂很高兴邀请到国立屏东大学智慧机器人学系的杨博远教授，杨博远老师现在就在我们的线上，我们现在请这个杨老师上线。杨老师你好。
老师好。
哦，两位主持人好。
谢谢啊，这个杨老师啊接受我们的访问，今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国立屏东大学智慧机器人学系。首先我要请教一下老师，就是这个学系听起来应该是蛮新的啊，它是成立在什么时候，它主要的特色还有学习的内容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哦，是，谢谢。那主要我们智慧机器人学系是成立在109年的8月。那其实在99年的时候，屏东大学就已经有成立一个所谓的机器人学程。那在经过一个多年的累积啊，以及我们教学调整后，再整合我们整个资讯学院的一个资源，那在109年8月正式升格为学系。
嗯，
那在学习部分的话呢，我们大致上涵盖三个领域以及方面。
嗯，
那包含了机械、电机以及资讯。
嗯，
所以我们在课程规划上也是依照这三个面向来帮我们的学生设计的。那第一个面向的话，大致上就是我们所谓机器人的一个核心课程。
嗯，
那在这个核心课程里面呢，我们会去培育我们学生的一些基础的数学能力，
嗯，
还有机械建构以及实作训练。那在第二个模组的部分的话，我们主要是专注在所谓的机器智慧的部分。
嗯，
那所以我们会从基础的程式设计到进阶人工智慧啊，以及物联网的应用这部分，强调我们能用这些理论以及实作来一起做出一个成品。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机电整合的模组。那这个模组中的话，我们主要是期盼我们能培养我们的学生具备机械加工啊，可程式化，或者说工具机操作等等的这些实务的技能。
嗯，
所以从这些层面来看，我们其实最大的就在于说，我们其实是一个跨领域整合的学习。那我们更期盼我们的学生可以具备人工智慧以及机器人的一个技术的这些能力。
嗯，
那期盼能就是我们的学应付未来的需求，那成为一个智慧机器人的专业人才。
对，这个听起来啊，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这一辈子也不可能做到，因为刚刚这个杨老师讲到，这个机械、电机、资讯，它基本上必须具备的是基础的数学能力啊。
对啊，
这一点我们就是学文的，我们就吃亏了，
超吃亏。
这个是左脑右脑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们就天生天性如此。
对，
我们下辈子再努力了。
哎，那这样是不是要修为积分呐？他们这样的话，
那是必然
的
吧？
对不对？
是。
OK， 好，那这因为我发现说，其实这门科系。刚刚原本听想说，哎，智慧科技就是智慧机器人，到底里面要学什么？其实它的范围真的还蛮广的，真的是所学的很多地方都可以运用到。那也想要再问一下老师啊，这个我们学系里面啊，是不是还有什么软硬体设备是可以供学生们就是学习啊进修去做使用的？
是。那在这部分的话呢，我们学系其实在近几年非常积极努力的去争取一些经费。
嗯嗯，
所以我们建置了多个就是专业的一个学习及培训室。
哦，
那包含了我们的一个智慧机械的手臂实验室。
嗯，
那另外有智慧机械，那这个智慧机械的话主要是以工具机为主。
嗯，
那在这两个实验室以外，还有包含机电整合智慧机器人的一个实验室，还有智慧制造跟智慧机械。
嗯，
那除了这些专业性，也就是说用于让学生学习的这些实验室以外，那我们每一位专任教师其实都有设置可以让学生专精研究的实验室。
嗯哼，
那因为我们的师资分化三个领域嘛，也就是说在机械、电机跟资讯，所以学生可以依照自己的一个想要的学习方式来找到一个适合他的老师，那可以再进入更深度的一些研究的议题。所以其实在这几年里面，我们蛮多学生都到国外的研讨会去发表论文啊，或者是说去参与国内外的一个机器人的竞赛，那都有蛮不错的表现，像是有最佳论文奖， 或者说在之前竞赛中也有拿到前三名过这样的一个成绩。
嗯，很不错哎。
是是，刚刚提到我听到手臂啊，我就想到说这个工业电脑它有很多自动化的东西，
嗯，
然后在工厂变成一个无人的工厂，然后晚上的关灯，然后机械手臂一样就是在那边照表操课，然后由这个人所设定的容它可以去施作哈。那我就突然想到说，你们学了这个之后，其实还是可以设计工业电脑这些机械手臂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运用在医学上面的达文西的机械手臂，你们也是可以设计的出来，做得出来，对不对？
就理论上我们是可以做一个后续安排的。对，那不过说我们比较现在专注于在我们工业机器人的一个应用上，因为我们更期盼说我们的学生能够有实质的一个能力到各县的工厂去做这样的一个服务。
是 OK。 那我其实访问很多老师哈，最后我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学用落差的问题。因为过去我们在学习的那个年代哈，其实你说像我们学的是广播电视这一方面的东西，可是呢学校啊，因为它经费有限，所以它根本不可能买跟民间的业者相同等级的一些
设备，
所以就会造成一些学用落差的问题啊。那我就不晓得说在资讯啊，或者说机械啦、电机这一方面，我们的高科技一日千里的发展哈，那学校的这些软硬体设备，如果说学了以后他直接到工厂去，虽然说他会经过实习，那会不会产生这种学用落差的问题呢？
就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因为近几年我们其实都有跟不同的厂商去做接洽，
嗯，
那也非常感谢这些厂商，那像是我们的康复工业公司，其实有赠送我们学系是一个压铸机，那亚德克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也捐助我们自动化的一个实训机，那统旺科技也以十分优惠的一个价格提供我们机械手臂。
OK，
所以就这一些面向来说的话，学生就可以实际的去应用到这些正在ongoing的这些公司正在应用的一些工具。对，所以其实学用落差的状况其实不会那么明显，但我觉得大部分的一个情况下还是必须要让学生了解到说他对于这个领域的了解要到一个程度，那可能在投入之后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对，我是觉得说这种产学合作哈，
嗯，
鱼帮水，水帮鱼，对工厂的人力需求的满足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嗯，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那没有话讲了。
嗯，
是。
好，那想要再问一下主任啊，因为毕竟攸关到这个学生的毕业的一些问题啊，那我们这个学系啊，它是不是有需要说一定要考一些证照啊，才可以毕业，或者是说可以帮助学生们在未来的求职或生涯发展上有更好的一些出路等等的。
好，了解。那在证照部分的话，其实在我们的学生大一进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课程的老师就会安排一个无人机操作的一个证照的考取，
哦，
那因为我们期盼说学生能在一进来之后对无人机就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嗯，
那所以在这样的服务过程中，我们的学通过率大概也有85%以上。
嗯，
对。那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说学生其实也非常希望说能有一些证照在身边来彰显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对，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的课程其实也会融入像是机电整合啊，
嗯，
自动化啊，人工智慧这些专业证照所需要的，或者说所必须要具备这些知识，或者说它衍生议题，
嗯，
那让我们学生在考取证照上可以有一些准备的方向。
对，
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整个屏东大学我们在运作过程中，我们非常鼓励学生去考取证照，所以其实我们都提供不同的一个奖励金啊，或者说奖学金，鼓励同学多多去报考这样的证照，
嗯，
那在取得证照其实还会有其他的一个就是奖励金来补贴他们。
对对对，
嗯，是。刚刚啊老师讲到说85%以上同学都会这个
无人机的操
作
证照，
会有证照哈，
嗯，
那我就很关心那个15%的那些他们怎么办，还是说会给他们机会让他们一直不断的这个练习，到最后还是会通过考照？
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是期盼说学生在一个经由可能第一次的一个小小的失败之后，能了解到说哎，到底哪一个地方我们要再做加强，那我们再持续辅导他再进行下一次的考试，那直到他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证照，
就这个东西就是熟能生巧嘛，
嗯，
对不对？
是是是
啊。好，那么讲到这个就业方向有哪些，这个要请教这个杨老师来告诉我们。这个学系的同学毕业之后，当然他们的这个路是非常宽了，
对对对。
那是不是还是具体的告诉我们有哪些选择？
了解。 那就像刚跟两位主持人及听众朋友所提到的，那我们系大致上整合了三个方向，也就是电机、机械跟资讯，所以我们的学生其实可以从事的工作非常多，包含电机工程师啊，机械工程师，那也可以担任所谓的程式设计师或 AI 开发官的这些领域，甚至去做机器人研发这些所谓的技术职位的一份。
嗯，
那也可以投入到所谓现在我们台湾非常积极投入的一个智慧制造或半导体产业之中。
是，
那除所谓的科技领域的一个内容以外，那如果学生对于担任老师有兴趣的话，那也可以通过我们学校的一个师资培育课程，以及考取到一个教师证之后，其实他也可以报考所谓国小的一个教师资讯教师的这个部分。
哦，
对，所以在这些领域当中，其实有不同面向。那我们有一些同学也会去报考所谓的国营事业，
嗯，
或者是说公职考试，来投入到政府机构或国营事业单位来协助我们去做后续的一些技术的协助。
嗯，
那在过往的时候，我们也有学生在毕业后跟学校的育成中心合作进行创业。
哦，
那他们就是投入所谓的机器人的对这一块。
是，
所以其实从这几个面向来看，无论是说要去科技业职啊，或者说要考取公职啊，那甚至说学生要自己创业，其实我们学系的学生都有非常发展方向。
是，
真的，
条条大道通罗马，
没错。好，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就业方向，那如果有一些人啊，他们毕业之后呢，就觉得说我还想要再学习，我还想要再研究，是不是有一些升学的管道可以让他们去做准备呢？或者是说他们可以往什么方向再继续做这个学术的钻研等等的？
了解。那我们学系的话是跟我们资讯学院其他具备硕士班的三个系所做合作。
嗯，
那包含了电脑学与工智慧学系，
嗯，
那资讯工程学系以及资讯管理学系，所以学生其实可以针对自己想要去深究的这些领域或者是议题，来找寻适合的科系，成为我们学校所谓的预研生。那等他成为预研生，并且通过我们的入学考试之后，就可以正式成为我们的硕士研究生。那在这个部分，选择我们的一个指导老师的部分，资讯学院的老师们其实都非常尊重所有学生选择指导老师的一个权利。所以如果是过往在我们系就读的学生还是想要找机械学系的老师当指导教授的话，学院那边也都是同意的。
OK，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其实也在近几年，其实也很多学生到顶尖大学去做进修。
嗯，
那其实这其实都在表示说，我们机械学系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其实是生活各界的肯定的。
对，
是是，未来的路啊是无限的宽广了啊。
是是。
那最后请教这个杨老师哈，
是
这个学系有没有提供在职进修的这种课程？
是，那针对在职进修的部分的话，那我们现在目前每一年我们都有承接劳动部的产学新兼兵的计划。
哦，
那这个计划的话，主要在我们学系是以两个面向来作为所谓的培育的方向，那包含了先进机械的手臂的一个机电整合，
嗯，
还有CNC工具机的机械加工作为我们的培训的一个方向。那所以说，如果是想要提升自己专业能力的一个青年，或者说正要转换跑道的待业青年，其实都可以报考我们这个培训班，来增强自己的一个软实力。那所以可以从这边了解到说，其实这个课程中，其实会整合我们整个大学的专业师资。
嗯，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盼说，我们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提供，或者说班级的提供，来让这些所谓的职场人士可以有一个进修的机会。
太好了，今天非常谢谢这个国立屏东大学智慧机器人学系的杨博远老师哈，跟我们做那么详细的一个解说，让我们更加认识了啊。
真的，
今天谢谢杨老师，你接受我们的访问，谢
谢
你，
谢
谢，
谢谢，
好，拜
拜，拜
拜。
好 ，OK， 哇，这个是
嗯，
对于我们这种 学文的来讲，只能哎呀，
对，
唉声一叹呐、啊。
如果说呢，我认真一点，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至少有那么一点点有逻辑呀、
啊？这个其实我们学文的并不代表没有逻辑。
对啊，但是我自己是逻辑差。嗯、
你哦，你自己觉得你逻辑差？
对，我逻辑是真的不是很好。你要知道自己逻辑。
其实我的观察并不会耶。
真的吗？
我从你的语义当中哈、啊嗯，在比如说你做节目啊，哦、讲一些。主题、
哦、
然后从里面来推敲你的语义、
嗯、
发现你的逻辑思维基本上是很好的
哦，谢谢你的称赞，
反应其实是蛮快的所以说你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哦，没有啦，因为我刚刚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在如何知道自己的逻辑可能不是那么好，是因为、啊、现在的小朋友其实真的很，我觉得说很幸福，因为他们在小学就会接受一个基本的这个资讯工程的一个游戏的学习，我突然忘记那个专有名字，好像叫什么 Sketch 吧，对，他是用一个游戏的方式带你去知道说程式是怎么样去设计的、
嗯、
那我刚好在大学的时候有修过这一门资讯课程，然后他就这样子带我玩这个游戏去写程式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的那个逻辑不是很通、
嗯、
对，因为写程式最讲究的就是那个逻辑嘛、
啊、
对，就有可能说哎，你这个回路怎么样，然后我就会卡在一个回路里面，然后我就会去找老师求救这样，但是我刚听阿福哥称赞我觉得好开心的，就哦，没想到有时候原来我讲话至少段落什么还是算有表达清楚嘛，
当然很好 啊,、哦、啊，我跟你讲，
感动，
逻辑并不是指、嗯、专门指说这些理工科的人的那种，
对，没错，
小范围的那种什么作业式 啊什么的那种逻辑、
嗯、不是，
不是哎、欸，
对，你的说话谈吐啊表达啊想法都是、啊、
都是有逻辑、
啊嗯、相扣啊，
你要讲说哲学吧，
嗯，
学哲学有的时候哎，你
讲究的就是这个逻辑，
讲究的就是一个逻辑
嗯，
一个系统，
对，
因为以前访问过那个台大哲学系的那个主任啊、
哦、哎，好像好玩呢、欸、
那个傅佩荣傅老师、
啊、
哦，你上他，你不是上他的课就是访问他、
嗯
啊、你要做功课、
嗯、
你
要
看他的书、嗯、要不然你真不知道该怎么问他，
哲学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啊、
那他就讲，我就记得他说哲学基本上要讲系统，
嗯，
要讲逻辑、
no,
就是这样，
对啊，
哎，所以你不要小看哲学，
嗯，
如果说你具有那个哲学的思维的话，基本上你的逻辑就不会差到哪里去了、
嗯、对啊、哎、西方是非常重视哲学这一块的哦。
那这边呢，我本来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尤其是针对长者啊，因为长者现在被那个诈骗电话
啊，
可以说是
骗得团转，
搞得是心神不宁，
对啊，
电话都不太敢接了、哦、我觉得大可不必啊，但是这边呢，警方就告诉我们了，有几个电话号码，你如果看到你的手机哈有显现出来，你宁可不接，因为那个100%都是诈骗、
嗯、
他们统计出来有9种陌生电话你不要接、
uh-huh、
第一个就是加886、
哎、
所谓的加886就是加
国际码嘛，
对，国际码嘛，对不对，然后呢加就是加减乘除的加，
对，
然后后面是886这三个字、嗯，再来第二个是加86，
哎，
这个也是有问题。
嗯哼。
第三是加0，
嘿。
那第四个是加2，
嗯哼。
第五个是加03，
哦。
哎，你不要以为说，哎，刚刚不是加2吗？为什么现在不加3呢？要加03，这就是有猫腻啊。
哎。
所以说它是专属的这些号码，加03也有问题。
嗯。
再来加67，
哦。
加102，
嗯。
这样大家可能会来不及记哦，我再讲一遍啊。加886，
加86，
加86，
嗯，
加0，
加3，
加2，加03，
哦，
加67，
嗯哼，
加102，
嗯，
这七个，
对，
还有两个呢，就不带加号的，
嗯哼，
不带加号的886和0886。
哦，其实那就是尽量它如果显示的区码或。